大卫·A·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十毕节，希伯来书 11-1-12-3 信仰行动第二部分。 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作者列举的例子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例子结束，这些例子经过压缩和删节，以便给人留下生动而强烈的印象。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更深入地考虑那些例子。因此我们读到我为什么还要说话，因为时间不够，我讲述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和撒母耳以及先知的故事。他们通过信任征服了王国，伸张了正义，得到了承诺，堵住了狮子的嘴，扑灭了火焰的威力，逃离了刀剑的口，从软弱中变得强大，在战争中变得坚强，击溃了外国军队。妇女通过复活来接受他们的死者，其他人则遭受酷刑，拒绝接受释放，以获得更好的复活。还有一些人遭受嘲笑、殴打、锁链和监禁，他们被石头砸死，他们被砍成两半，他们被刀剑屠杀，他们身披羊皮和山羊皮，四处游荡，忍饥挨饿，饱受折磨，受尽虐待。他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在荒地、高山、洞穴和地缝中流浪。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见证，却仍未得着应许。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东西，使他们不离开我们就能达到目标。这些例子可以分为两部分。在第32节至第35节中，作者为我们列出了士师记中可能贯穿整个马拉基书的姓名和事件，至少通过历史书籍总结了信仰的成就。在这一部分的第二部分，即第 35B 节至第38节中，作者还谈到了希腊化危机中先知和殉道者的命运，从而完善了正典历史，并提到了关于以色列殉道者和伟大先知之死的几个传说。在第34节至第35节中，传道者再次关注那些通过信靠上帝而取得世界上任何人都认为是奇妙或神奇成就的人物，他们展现了军事实力，并及时从死亡中解脱出来，甚至包括使尸体复活。在第二部分，即第 35B 至38节，传道者关注那些在世人眼中是羞愧和失败者，但在上帝看来，他们与第32至35节中的英雄一样，胜利和光荣。这里传达的信息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忠于上帝和信靠上帝之言的态度标志着一个人的价值，而世人可能确实无法认识到这种价值。希伯来书11章第33至34节简要列举了信徒的成就。第一组似乎主要让人想起与君主制有关的例子。征服王国的人让人想起士师和大卫的军事成功。建立或实现正义让人想起撒母耳记下中大卫统治时期的特征，以及列王记上第十章中所罗门统治时期的特征。他们得到了应许这个短语广泛的指上帝向信任他的人承诺的具体好处，例如大卫，他得到了继承人坐在他的宝座上的应许，上帝会让这个宝座变得伟大。接下来是第二组。此列表中的接下来三项成就侧重于从危险中解脱出来。那些堵住狮子口的人无疑会被收信人认出，他们指的是但以理书第六章中为他指定的死刑，即但以理从死刑中被解救出来。那些扑灭烈火之力的人会让人想起但以理的三个同伴，他们被扔进火炉后毫发无损地从火焰中出来，就像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三章中读到的那样。这四个人在犹太文化中因对上帝的坚定忠诚而受到赞誉，他们毫不妥协地遵守第一条诫命，既有避免偶像崇拜的消极方面，也有继续向上帝献上敬拜和祈祷的积极方面，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但以理和这三个人将与后面第 35B 至36节中提到的殉道者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不是免于死亡，而是通过死亡得救。当然，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无论一个人是在今生还是来世得到上帝的认可，有信仰的人都可以肯定这一定会到来，并且在面对罪人的敌意时，他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些从刀剑边缘逃脱的人可能是许多著名旧约人物的真实写照，他们与 11:37 分钟死于刀剑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三组关注的是那些使以色列战胜敌对民族的人。那些从软弱中变得强大的人可能首先会让人想起士师记16章中参孙的故事， 但它也可能让人想起那些通过对上帝的信任和坚定而取得伟大成就的人，比如女英雄朱迪斯。她是一个被认为是软弱的人的典范，但却被赋予了伟大的力量，为以色列带来了对敌人的伟大胜利。两位人物都将以色列人从外国势力中解救出来。那些在战斗中变得强大的人和那些击溃外国军队的人，只是适用于从士师到大卫王的许多人物的描述，甚至包括公元前166年左右发动的马加比起义中的哈斯蒙尼家族及其军队。士师击溃了其他国家的军队或营地，大卫和在犹大、马加比及其家人领导下作战的游击队也击溃了其他国家的军队或营地。虽然受信人自己并不处于军事环境中，但这里见证少数人战胜多数人对他们来说可能相当有意义，也鼓舞人心，因为他们准备继续对抗一个明显更大更强大的不信世界。希伯来书 11.35 充当了32-34节中这些胜利人物与35节第二部分及之后的世俗人士认为的可怜失败者之间的桥梁。妇女通过复活重新获得死者的生命，但其他人则遭受折磨，拒绝接受释放以获得更好的复活。这节诗的前半部分引入了一个新主题，即妇女，从而打破了之前的连续性，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开端。作者在这里首先谈到了那些通过复苏而不是复活来找回死者的妇女。例如，列王记上第17章讲述了上帝通过以利亚使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故事。列王记下第4章讲述了上帝通过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的故事。他们的例子再次肯定了上帝战胜死亡的力量，这一主题贯穿了迄今为止的颂词。作者将这些人与那些为了获得更好的复活而忠贞不渝的人进行了温和的对比，即那些在神的境界中获得永生的人，而不是那些再次复活到这个世界的生活却又死去的人。那些遭受酷刑但仍保持对上帝的忠诚并相信他会奖赏信徒的人，是公元前164年至160年对不起是公元前167年至164年希腊化危机期间在安条克四世统治下遭受苦难的殉道者。他们的故事生动地保存在马加比二书6章18-7节第42节中，然后在马加比四书第5-18章中进行了扩展。将这些殉道者包括在这里并不奇怪，因为这些殉道者在希腊犹太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信奉上帝和上帝律法的典范。事实上，他们对上帝及其契约的忠诚堪称典范，这一点在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四书中就体现在他们所受苦难的叙述中。这些殉道者的故事发生在耶路撒冷重建为希腊城市后，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在以色列国土中心，对希腊化的抵抗日益增加，导致塞琉古君主安条克四世和他当地的犹太官员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以至于遵守该国的传统犹太习俗成为非法行为。因此，我们在马加比一书中读到，妇女和他们的男婴一起被处决，因为他们对他们进行了割礼，或者年长的犹太人被处决，因为他们隐藏并保护摩西律法卷轴的副本。马加比二书第6和第7章以及马加比四书的作者，该书本身是马加比二书的衍生作品，讲述了9位殉道者，一位名叫埃利亚撒的年长牧师，一组7个兄弟和7个孩子的母亲的具体故事。这些虔诚的犹太人被带到安条克四世面前，安条克四世愿意释放他们，只要他们吃一口献给外国神的猪肉。这块肉对遵守托拉来说是一种双重打击，既不洁净又曾是献给偶像的肉。这些人一次被折磨一次，尽管安条克四世一再向他们提供释放，他们还是勇敢地拒绝接受，同意进食并免于酷刑。他们宁愿让自己遭受最残酷的折磨直至死亡，也不愿放弃对上帝的信仰。特别是在马加比二书第7章中，他们眼前所抱的复活的希望以及他们临死前发出的尖叫，正是这种希望他们才忍受着痛苦并坚持对上帝的忠诚。这些烈士在敌人的蔑视和嘲弄中死去，在世人眼中他们死得可耻，然而他们忍受着痛苦和耻辱，他们有办法摆脱这些困境，重获安逸和认可。像亚伯拉罕和其他族长一样，他们有机会放弃服从上帝所必须的旅程。然而与亚伯拉罕、摩西以及我们即将看到的耶稣一样， 这些殉道者将目光投向了上帝所承诺的奖赏，这里将其描述为更好的复活。第11章第36至38节中的其余例子，扩大了那些为了信靠上帝的应许而忍受世间羞辱和敌意的人的范围，而不是为了摆脱羞辱或边缘化而放弃这些应许。作者在这里结合了各种各样的形象，每一个形象都构成了一个群体的整体形象，这个群体被极端边缘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遭受社会各种形式的羞辱。还有一些人经历了嘲笑、殴打、锁链和监禁，他们被石头砸死，被砍成两半，被刀剑屠杀。他们披着羊皮，披着山羊皮，四处游荡，忍饥挨饿，受苦受难，受虐待。他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拥有的人，在荒地、山间、洞穴和地缝中流浪。在这里，作者可能反思了先知死亡的传统。耶利米尤其以被嘲弄、殴打和经常被监禁和戴上枷锁或锁链而闻名。虽然旧约本身基本没有提到先知的死亡，但犹太传说却提供了缺失的细节。因此，根据先知传第二卷中的传统，耶利米被石头砸死，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也被石头砸死，历代志下第24章也记载了这一说法。先知传和以赛亚升天记都保留了以赛亚被锯成两半的传统。耶利米书第26章中记载的先知乌利亚被刀剑杀死。这些经文的其余部分概述了文明边缘的生活。这些图像可能至少部分地受到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服装和经常居住的描述所启发。但作者可能还想到了那些忠实的犹太人的逃亡，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躲避希腊化危机期间的污秽和迫害，而这段时期也产生了希伯来书 11.35 中提到的殉道者。这些人的衣着显然使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亚麻服装来自工匠和市场上的商人，但动物皮毛将穿着者置于有序社会之外。这些人不再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与当权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和对抗。这篇布道的听众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在社会中失去地位的经历，被推到边缘的经历，与上帝广大子民的背景联系起来，而上帝广大子民一直远离尘世，走向与上帝同在。在布道接近尾声时，第13章第12至14节，他们被明确敦促接受这种远离社会家园的运动。作者在这段中间插入了一个有趣的评论，说这个世界不配有这样的人。这是一个惊人的逆转。作者基本上是在质疑，当上帝的子民被推到边缘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谁在评判谁？上帝的孩子，上帝的追随者，不应该用主流文化的标准来评价。这里具体指的是希腊罗马文化。相反，外界是通过对待其内部信徒的方式来评价的。因此，读者可以确信，他们因承诺尊敬和服从唯一的上帝而遭受的谴责和辱骂，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耻辱，而是不信者的耻辱。在第11章的最后两节中，作者谈到了这群信仰英雄所经历的局限性，以及读者自己所经历的局限性。虽然前基督教信徒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许多应许的礼物，但作者在这里考虑的是永恒遗产的承诺。在他看来，上帝的所有子民都为之共同奋斗。这个天国或不可动摇的王国尚未揭晓，所有信仰之人将共同获得它。作者说，这些信仰英雄尚未实现诺言，并不是在责备或羞辱他们。上帝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值得信赖的忠实客户，让他们获得应许的天国家园，这涉及到耶稣的牺牲，这永远使那些接近上帝的人变得完美。族长们期待着进入为听众敞开的同样的安息之地，但这条新的活着的道路只有在上帝的儿子在时间成熟时完成他的祭司工作时才能打开。希伯来书11点40分钟的更好的事物间接指代耶稣，耶稣是这篇布道中一切更好的事物的核心，是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的更好的盟约的更好的中保，带领听众在更好的国家获得更好的财产。这句结束语为第12章1至3节中的劝诫，增添了特殊的紧迫性。与第11章中赞美的任何信仰典范相比，收信人更接近目标，他们已经看到了上帝最终实现应许的方式。他们的感激和忠诚应该更加伟大和坚定，因为上帝在实现对所有信仰之人的承诺中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地位。然而，责任也同样重大。在这场接力赛的最后， 他们会在众多已经如此出色、如此光荣地跑完比赛的人面前丢下已经传给他们的接力棒吗？在希伯来书12:1-3中，作者最终谈到了信仰行动的最佳典范，即耶稣，并劝告听众在这场信仰接力赛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作者以强调的口吻，我们也是如此，从赞美信仰英雄转而劝告听众继续像这样的信仰之人一样生活，并加入那些处理过可见领域及其挑战的人的行列，他们着眼于不可见的事物和上帝正在实现的未来。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观众，就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放下这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要思想那忍受罪人如此敌视自己的人，免得你们疲乏，心里倦怠。作者在这里描绘了赛跑的运动员形象，即使读者觉得由于他们遭受的虐待和边缘化，他们更像是在冒险。通过帮助听众将门徒训练想象成一场体育赛事，他向听众展示了在这段旅程结束时光荣胜利的前景。避免耻辱的方法不是屈服于邻居的压力，而是在邻居的压力面前坚持到终点。他敦促他们坚持下去，考虑一下谁坐在看台上。在这里，云雾般的见证者可以看作是云雾般的观众。他们不仅是信仰美德的见证者，也是本次布道会的听众将如何奔跑的见证者。那些看台上坐的不是松弛的体育迷，而是过去的奖牌获得者，他们每个人都是。名誉法庭由这群自创世以来一直坚守信仰的英雄组成，他们的认可至关重要。他们过去的成功将谴责竞争者的失败。这些观众在自己的生活中证明了坚持不懈确实是每个观众都能够做到的。因此，作者鼓励他们坚持不懈地奔跑，从而呼吁更大的主题勇气，即在困难和艰辛面前坚持不懈地实现目标的决心。在古代世界，勇气的概念通常与战争有关。战场是一个充满恐怖、痛苦和最可怕的事情的地方，然而正直的人必须面对和忍受这些艰辛，才能忠于他对城邦的责任。选择不忍受这些艰辛就是失职，违背了神圣的义务和信任。同样，作者在这里敦促他的英雄们鼓起勇气，让他们面对邻居的猛烈攻击，参与这场有点残酷的较量，忍受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恐惧、痛苦和恐怖，而不是被发现疏忽对上帝的责任。较量的形象使英雄们面对异教徒邻居的反对，以至于面对谴责和辱骂，坚持不懈信奉基督教，作证成为高尚而勇敢的道路，而屈服于外界的羞辱技巧则成为卑鄙而懦弱的道路。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因为作者把持续忍受谴责变成了一种光荣的行动。传教士知道要有效的奔跑就必须不受束缚，因此他敦促听众放下一切重担，放下一切束缚他们、阻碍他们向前奔跑的东西。在英雄过去的处境中，他们的名声成了一个重担，如果他们试图保持名声完好无损，继续背负着它，可能会让他们跌倒。相反，他们为了奔向基督而抛弃了这一切，他们的身体变成了一种负担。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的身体免受伤害，这种负担可能会让他们完全停止奔跑。他们再次抛下那份负担，继续向前奔跑。当他们陷入保留财产和信奉基督的两难境地时，财产就成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再次选择了更好的部分，把负担放在一边。当然，在这些负担之前，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罪恶，这些罪恶是圣灵和福音的启示向他们揭示的。但在他们之前，这些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例如参与偶像崇拜。他们把所有这些重担都抛在一边。如果现在有些人动摇了，或者已经退出了与基督教团体的公开交往，很明显，他们又开始对自己的声誉或新的经济状况等感到担忧，从而再次陷入困境。作者呼吁这些信徒继续抛开一切威胁这场竞赛前进的事物。我们面前的路程是耶稣在我们前面跑的。这种联系使作者在希伯来书12:2中介绍耶稣作为如何奔跑的典范。耶稣在通往目标的路上遇到的反对为许多孩子提供了成功坚持比赛的榜样。因此，作者将敦促听众在奔跑时仰望耶稣，他是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全者。请注意， 我翻译的是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全者，而不是像许多英文翻译那样翻译成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全者。在希腊语中，所有隔代词我们的根本没有任何依据。这样的翻译掩盖了一个事实，耶稣是作者在从第11章第一节开始的这篇赞美信仰的文章中，以行动展现信仰的巅峰。耶稣是信仰的先驱，因为他走在信徒的前面。人们可以比较作者在第6章第20节中对耶稣作为我们的先驱的讨论。耶稣还，正如作者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中所说的那样，带领众多儿女走向荣耀。这是这篇布道中耶稣被称为先驱的另一个地方。耶稣作为先驱者，为了他面前的喜悦，在艰辛和耻辱中开辟了道路，而这种喜悦仍存在于众多跟随他道路的儿女面前。上帝将他提升到宇宙中无与伦比的荣耀位置，证明了他对世界舆论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的故事的结局证明了，像他那样行走也将带领众多儿女走向荣耀。作为信仰的完善者，耶稣展示了最完整、最完美的信任或信仰，而将耶稣放在这个例子列表的最末端，也支持了这种解读。在体现信仰方面，他走在了前面，走得比任何人都远。希伯来书12章2节简洁有力地阐述了耶稣的例子。耶稣引用忍受了十字架，轻视羞辱，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钉十字架是最低级的侮辱和羞辱，而且是故意为之。钉十字架就是公开羞辱他们，实际上是向所有过路人展示他们作为人形广告牌，告诉他们不要像这个人一样。因此，蔑视羞辱对于在这个世界上坚持对上帝的信仰至关重要。这是耶稣必须做的事情的核心，也是第11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在亚伯拉罕、摩西和殉道者的信仰之路中发现了鄙视耻辱的方面。这也是第10章第32至34节中会众自己过去榜样的核心。在这里，作者可能不仅在考虑鄙视被羞辱的经历，而且在考虑鄙视羞辱本身。在这里，羞辱是指对局外人对高尚或可耻的评价的敏感性。局外人对在上帝面前获得荣誉的道路和上帝的正义要求的无知，扭曲了他们辨别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不光荣的能力。在整个这一时期的哲学论述中都有类似的观点。柏拉图、塞涅卡和艾比克泰德都会教导他们的读者或学生，对非哲学家、非哲学家的观点的关注，对于渴望过上道德高尚生活的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干扰，最坏的情况则是使人偏离正轨。耶稣的例子对此时的听众来说极为重要，他们也被要求继续鄙视耻辱。他们不应因对非基督徒的赞扬或谴责的敏感而偏向左派或右派。只有上帝、基督和历代信仰团体的认可才应该决定他们的选择和行动。用五世纪教父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的话来说，耶稣的死是可耻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教导我们不要把人类的意见当回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他们而受的苦，因此每次提到这件事必定会引起他们的感激和尊敬，而不是鄙视和厌恶。再次唤起人们对像耶稣这样的赞助人、调解人所遭受的苦难或艰辛的关注，应该会激起那些受益者同样的忠诚和感激之情。在希腊罗马世界的荣誉铭文中，唤起人们对赞助人这种自我投资的关注是很常见的。这是赞助人对受益人投资程度的标志，因此也是获得更大感激、回报和忠诚的原因。耶稣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而忍受苦难，或者用作者的话来说，为了，在希腊语中，介词是 anta， 即摆在他面前的喜悦。评论家们对如何准确理解这里的介词 anta 有一些讨论。我们应该理解为代替还是为了？耶稣是为了眼前的喜乐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还是为了眼前的喜乐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在我看来，证据的平衡强烈地支持为了的说法。首先，作者没有表明耶稣为了顺服上帝而放弃了什么喜乐，但作者在整个布道中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基督忍受十字架所带来的喜乐，特别是他的升天。这是希伯来书前四节中宣布的，作者在整个布道中一直关注着这一点。在直接上下文中，这里也提到了这种特殊的喜乐。耶稣轻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然后坐在了上帝的右手边。 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将成为摆在他面前的喜乐的同义词，也是耶稣忍受痛苦和耻辱的借口。同样的借词也出现在几节之后的第12章第16节中。以扫愚蠢而无耻的选择，为了一顿饭再次强调出卖了他作为长子的继承权，这与耶稣的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耶稣选择暂时的苦难是为了永恒的荣誉。耶稣的例子也符合亚里士多德尼格马可伦理学中勇敢者的范式，即为了某个伟大而高尚的目标而忍受某种耻辱或痛苦以获得赞扬的人。亚里士多德使用介词 anti， 为了某个伟大而高尚的目标。在12:3，作者将耶稣的例子应用到听众的处境中。想想他忍受罪人对自己的敌意，以便你们不至于疲倦，灵魂昏厥。信徒们面临着罪人的敌意和矛盾，就像耶稣一样，尽管他们的摔跤比赛远没有耶稣所忍受的那么残酷，正如作者将在第四节中继续指出的那样。在你与罪的摔跤比赛中，你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耶稣忍受了罪人更大的敌意、痛苦和屈辱，这应该会鼓舞那些为他受苦的人，让他们在奔跑的道路上不感到疲倦。此时，听众应该考虑互惠。疲倦意味着背弃那位为他们带来好处的人，他付出了比他们为保持这些好处和留住恩人所付出的更多的多的忍耐。他们还没有开始为基督倾尽全力，就像基督为他们倾尽全力一样。将那些对耶稣表现出敌意的人标记为罪人，也有助于加强群体界限，并使信徒免受邻居的意见。非信徒对信徒的敌意，就像人们对耶稣的受难和死亡的敌意一样，表明他们站在了上帝价值观的错误一边。分享耶稣遭受外界敌意的经历，成为听众更密切地认同耶稣的机会，因此也是他们认同耶稣受难的最终结果以及进入荣耀的机会。耶稣自己的例子向听众表明，即使在责备和边缘化中，他们仍然处于上帝的宠爱之下。希伯来书 11:1-12:3 包含大量修辞力量，以表明作者如何实现他对听众的牧师目标。它是历史事例的证明和模仿情感的诉求的结合。模仿情感是渴望自己获得成功或看到别人享受的成功果实。历史事例的证明首先表明忠诚坚持的道路是可行的，其次表明它确实会带来光荣的纪念，特别是耶稣的例子表明它确实会带来上帝领域的荣耀。这种对信仰的赞美也是一种模仿的诉求，因为当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人们听到别人被赞扬时，他们很自然地希望自己获得那些让别人体验到被尊敬和赞扬的品质或成就。这对于来自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文化的人们的心理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基本的。作者精心描绘了一幅信仰行动的画面，特别适合读者所面临的挑战。当作者展示这些人不仅在上帝眼中，而且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信徒眼中都获得了荣誉时，他激发了听众的效仿。他再次开始唤醒或至少确认他们心中的雄心，以类似的方式获得类似的荣誉。像亚伯拉罕一样，读者们被要求坚持朝圣，前往那个不可动摇的国度，不要怀念他们在社会上甚至空间上所抛弃的故乡。像亚伯拉罕、摩西、众多殉道者、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上帝子民以及耶稣本人一样，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不要在意那些体现社会价值观而不是上帝价值观的人的意见。他们还面临着挑战，要接受在非信徒面前的耻辱，以便得到上帝的积极证明，并分享上帝子民的光荣命运。当然，本章继续向信仰者提出特殊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传道者所针对的听众的范围。本章提醒我们每一代人，信仰将上帝、上帝的承诺、上帝的未来和上帝的领域视为最终真实且值得投资的东西。希伯来书11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你进行典型的日常活动时，什么对你来说更真实？世俗事物强加给你的议程是否占据你思想和精力的首位，还是上帝的圣灵在你关注其他次要事物时强加给你的议程？你的劳动所得的有形回报、财产、房屋、某种程度的奢侈品、未来的财务保障是否更真实？或者你追求上帝的无形回报是否更真实？我们如何分配我们的时间、才能、精力和资源，将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对信仰的颂赞也提醒我们，信仰引导我们志在取悦上帝，无论我们想、说、做还是不做。 信仰英雄们追求这一点，仿佛他们的生活和来世都取决于此。我们呢？新约的作者也对我们说话，既有拯救的承诺，也有审判的警告，呼吁我们忠实的回应，也就是说，用信任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存在和行为。用保罗的话来说，我们因此渴望取悦上帝，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以便每个人都能得到身体所做之事的报应，无论这种报应是善是恶。像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有信仰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像个外国人，而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公民。我们被要求离开我们的祖国，不一定是在地理意义上，但肯定是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放弃我们所受的教育，放弃社会价值观和优先事项，并根据上帝所宣扬的重新塑造我们的愿望、抱负、价值观和优先事项。这需要一些有意识、有目的的工作，因为我们要检查我们的价值观、优先事项和价值感是如何被那些不看重上帝的奖赏而只看重世俗奖赏的声音所塑造的。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重新社会化自己和彼此时，我们应该融入上帝所赞扬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即使我们的邻居甚至我们的家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很愚蠢。就像摩西一样，我们面前有两种命运，我们生来就注定了一种命运。我们的成长环境和世俗同龄人将我们培养成社会中值得信赖的成员，享受社会所承诺的礼物，并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体现者。当我们在世俗价值观中实践我们的主要社会化时，我们就会实现这一命运。然而，像摩西一样，我们被要求认识到，即使这样的命运包括这个世界所认为的财富、名望和权力的生活，当上帝来审判那些为了暂时的利益而蔑视他的承诺的人时，我们的最终命运将是遗憾和悔恨。凭着信念，我们生来就有了新的希望，并被要求全身心投入追求这一奖赏，这是我们真正的命运。